用心发现，高潮生活不断。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哪里把味未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DJ 晓伟，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车乐园。
我担当起种种风险，就算各界都制止，我信有日必定实现。Go get to go， 靠打不死的心冲天，看着我吧，向天下来发光笑。Get the music， get the music。
欢迎收听 Go 潮生活，我系晓伟。喺咁多年嚟咧。安全带、安全气囊或者叫安全气袋、防抱死制动器吓，呢啲我哋都非常之熟悉嘅功能咧，一直都系汽车安全最紧要嘅一啲元素。喺美国嘅道路上边咧，安全带每一年可以救翻15000条人命。而随住科技嘅进步咧，安全辅助技术就唔系净系仅限于譬如话碰撞当中对于司机或者乘客嘅保护啦，而更加向外咧延伸到预防碰撞、预防意外嘅发生嘅领域。汽车安全嘅革命咧，亦都喺大家不经不觉入边进行紧。美国消费者报告 Consumer Report 嘅汽车测试中心嘅运营总监 Jennifer Starkberger 佢话：相较喺十年前嘅车咧，而家啲车咧搭载咗更加多嘅被动式的安全装置。什么叫被动式安全装置呢？比如说先进的安全气袋，还有更加多的主动安全功能，比如说自动的紧急刹制。这些主动又好或者被动的安全功能，都是可以帮助我们驾车的人避免发生碰撞，并且就算真的意外发生碰撞的时候，能够做到最大程度的保护司机和乘客，减轻伤害的。不过咧，唔系所有嘅揸车嘅人或者搭车嘅人咧，都可以喺汽车嘅安全进步当中受益嘅。使用嘅时间咧，如果超过咗10年嘅车，基本上咧就唔具备，譬如话倒车嘅摄像头啦、自动嘅紧急制动系统啦，甚至乎连电子稳定控制呢啲都可以预防碰撞同埋减轻伤害嘅安全配置。根据标普移动全球嘅调查数据啊，目前美国喺道路上行驶紧嘅车咧，平均嘅年龄咧已经去到12.2年噶啦。而从汽车嘅使用安全角度出发，买一架新嘅车或者喺10年之内嘅二手车咧，理论上系会获得更加多嘅安全保障嘅。咁所以选择车嘅时候，应该点样可以揾到更加安全嘅车？相信大家系除咗价钱之外，最紧要嘅一样嘢啦。Consumer Report 系认为咧，需要关注以下呢几个嘅汽车的安全配置。其中第一个呢，汽车的事故自动呼救 Automatic Crash Notification， 简称叫 ACN。 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在2019年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如果汽车的事故自动呼救 ACN 能够成为新车的标准配置的话，每年可以救到700多条人命。即是说当架车发生碰撞，车里面的成员是没办法主动请求救援的时候，车入边嘅 ACN 嘅装置系会根据发生碰撞或者车入边嘅安全气袋打开嘅状态，佢会用到车内嘅内置网络啦，或者连接到手机去联系急救机构，跟住会提供车辆准确嘅 GPS 嘅定位。有啲高级嘅 ACN 系统咧，甚至仲可以评估咧事故嘅严重程度，仲有车内成员嘅受伤情况，可以及时咁话翻俾急救人员添。咁做就当然为争分夺秒嘅救援咧节约咗宝贵嘅时间。而目前大多数的汽车制造商对于搭载这个 ACN 的装置是收取这个订阅费用的。不过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都会免费提供这个 ACN， 又或者可以免费提供10年的试用。第二个系统就叫电子稳定性控制 Electronic Stability Control， 简称叫做 ESC。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就说， ESC 技术在新车的普及上面并且成为了标准配置之后，一年最少可以救回1600条人命。作为辅助驾驶的控制车辆的主动安全技术，这个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是会使用传感器监控车辘的转速和转向角度以及它侧向的运动，自动调整制动器和发动机的功率去校正车身不够稳定的这个问题。它可以判断驾车的人他行驶方向的意图，在车辆开始偏离道路的时候去启动一个主动干预的措施，将车就摆回正确的车道和路线上面。ESC 这个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是对于一些 SUV 或者 pickup 这些比较大的或者头重脚轻的车是特别有用的。虽然2021年这个 ESC 电子稳定性控制系统成为了美国只要卖的新车里面的标准配置。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在道路上仍然有很多旧款的车是没有了这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功能的。另外看回他们在测试当中，他们就发现在有 ESC 的车在紧急情况下面是更容易受控，而电子设备在防止汽车打转的方面都非常出色的，所以可以令到揸车的人呢能够更加专注在揸车的时候避免碰撞，尤其恶劣天气当中的表现呢是更加突出。第三个系统呢就叫高级碰撞保护系统 Advanced Crash Protection，简称叫 ACP。 过去十年间，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简称叫 IIHS 的碰撞测试的评级是越来越严格，所以他们的标准严格推动了汽车制造商也都很主动很积极地去改进车辆的设计，希望可以获得更好的评级结果。2012年 IIHS 这个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推出了一个驾驶员司机那边的位置小偏置正面碰撞的测试，叫 Small Overlap Crash， 以了解当驾车左前角和其他的车又或者和树电线杆这些静止物体发生碰撞的时候对于驾车的司机的保护能力。这一类的碰撞通常危险性是极高的，是可能会致命。而测试结果就显示，在推出这个碰撞测试系统的当年呢，大概是 40% 的车得分是很差。不过在之后的三年间呢，13家的汽车制造商重新设计了71款的车型，而透过车辆结构的改进，还有车内成员限制这些措施，是提高了对于在车内成员的保护性能，而且几乎所有的车型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测试分数。而我们作为消费用家去选购车辆的时候，大家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 一个小偏置碰撞测试的分数。相较测试评分比较低的车，分数比较高的车发生正面碰撞致命的可能性是会大大降低 12% 的。好了，第四个的系统就是叫做带行人检测功能的自动紧急的制动系统 Automatic Emergency Braking， 简称叫做 AEB。 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知，如果所有的新车都配备了可以在夜间检测到行人高速公路系统速度的 AEB 系统，这个系统指的就是速度去到每小时80公里以上，驾车是会自动应用制动器防止碰撞或者减少那个冲击力的，每一年呢就可以救回362条人命，同埋可以防止24000多人受伤。利用安装在汽车前部的雷达传感器，带行人检测的 AEB 系统是可以预测到驾车和其他的车，同埋同行人或者是踩单车的人的潜在发生的碰撞风险，并且是可以适时采取自动的刹制，以防止碰撞或者减轻就算碰撞产生的影响。而根据这个 IIHS 的相关数据，AEB 系统呢是可以将最尾的事故减少一半 50%， 而具有行人检测功能的 AEB 还可以将行人碰撞的事故呢是减少 27%。 在2015年之后生产的新车基本上都配备了不同级别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个 AEB 系统，不过某些的 AEB 系统呢就只能够在每小时55英里的时候，大概是每小时89公里的时速或者是更加低的时速才可以发挥作用，而某一些 AEB 系统在夜间是没有这个功能的。好，接着再跟大家看看第五个功能，就是能够为后座成员提供更加多保护的系统。前排包括揸车的和这个副驾驶位通常在汽车安全进步技术当中其实受到关注，即受惠是最多的。安全带技术是已经将这个司机位和前排的这个副驾驶位的碰撞死亡风险是降低了 12.8%。不过多数的车型呢对于后排的搭车的人的提供的安全保护措施呢是严重不足的。而在相关机构安全倡导人士的敦促之下，美国的汽车制造商也都正在积极为后排的搭车的人呢去整合他们的安全保护功能，比如说增加安全带的一个预紧制，可以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它会自动收紧它的安全带，同埋固定在后排座位成员的位置。另外就是增加负载的限制器，降低安全带收紧的力度对于乘客的心口部分所造成的二次伤害。另外还有一些比较新款的车型还配备了后排的搭车的人的警报装置，提醒个司机在落车的时候要 check 下后座， 避免咧将啲好细嘅细路咧唔记得咗留喺嘅车入边发生中暑死亡吓呢啲悲剧。咁啊，仲有后排安全带嘅看护装置，即系当后排嘅乘客咧冇绑安全带，又或者一架车揸紧嘅途中，佢中间松开咗安全带嘅时候咧，个系统咧系会自动提醒司机嘅。Consumer Report 的汽车测试中心的安全经理 Emily Thomas 他就说，因为后排的乘客的范围非常之广，坐的人是由 BB 至到老人家，所以后排实施安全系统是必须要对所有人都有效的。希望大家以后选新车的时候，如果你的考虑是除了价钱之外最重要是安全的话，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些车辆配置当中的安全系统是以后大家买车特别需要留意的部分。
高潮生活，活在当下。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
Now you're listening to 高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Passion. DJ 晓伟 高潮生活，
高潮生活，听觉高潮所在，高潮所在，高潮生活，自在人生。
大家想象一下，你可能附近八成的房屋最终是会在这些暴风雨极端天气里面受损，但是只有不够 4% 的房屋呢是拥有可以保护他们免受潜在灾害性开支影响的保险的。这种非常之不稳阵的风险的情景呢，是类似美国人在长期护理方面的准备。波士顿学院退休研究中心在202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大概有八成的65岁的长者在他晚年的时候是将会需要一定程度的长期护理和支持服务。不过根据行业组织的数据，现在只有大概 3.1% 的美国人是拥有长期护理的保险的。那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当然这种保险是非常之贵，很多老人家都不确定我是不是有机会需要它。而这个不确定呢，其实不是说 100% 的东西，就等于说很难去说服现在大家就可以为这一笔的巨额的开支去储钱一样，他们肯定会觉得有些更加重要的事排在他的前面的。譬如说有些人他的父母或者朋友是经历了一些长期看护的需要，也都很担心他们会经历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希望在财务上有所准备。这种的心理准备有时会转化成为焦虑，但是焦虑很可惜都未必会有机会转化成为行动的。这一部分的担心首先可能会源自于长期护理的保险有时他的过往很多一些不是那么好的历史有关，因为以前保险公司通常都会低估了他的价格，所以买他的人是经常会受到这个保费大幅度升价的打击。现在很多的长者朋友选择的就是一种混合政策，就是说给他们将长期护理和人寿保险是可以打包一起买的。不过呢，跟传统的保单都一样，这些保单通常都有很多很多的免责期，而在这些期间呢，投保的人就一定要在保险生效之前呢就自己埋单的，即是很多自己揞荷包的项目啦。而对于那些不想被锁定在长期护理保险计划中的一些退休的储蓄的人士呢，究竟应该怎样去应对一些不可以避免到的长期护理而提供这些巨额资金的不安前景呢？首先第一个方向就可以计出一个数字。很多人对于医疗保险的成本是觉得有少少误解的，因为他们认为联邦医疗保险的 Medicare 是涵盖了大多数长期护理的需求，但实际上如果真的万一他们入院要住院，他们只能够去 cover 到短期的住院而已。所以现在有些保险经纪人在跟他们的客户去制定计划的时候，他们主要的内容都集中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些都挺有代表性的，大家也不妨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在一个适当的地方养老呢？第二是可不可以调整为居家养老呢？第三，有没有人可以在家提供照顾呢？无论是来自你的家庭成员，或者你请外部的成员，你们生活的地方典型的这个护理费用又是多少呢？在适当的地方进行养老呢，可能价钱未必去到那么贵了。尤其如果是不需要24小时护理的话，即使是有人在日常活动当中需要帮助，但是也不需要有护理背景的人去提供这种的专业帮助。他们可能只是需要帮他去买东西，或者出行的时候帮他驾车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估算，但这个只是一个最佳理想化的一个预估。 咁唔知道你未来或者真係会唔会需要人去照顾嘅。咁仲有一个好好嘅起点呢，就係一个护理成本嘅调查啦。其实呢个调查呢，我觉得係好有参考价值嘅，係可以令到我哋可以计到大概你哋所在住嘅地方各级嘅医疗护理嘅成本。我睇到一个2021年啦，暂时嚟讲係最新嘅调查啦，全美国嘅家庭健康助手，即是那个家庭的护理的那个工人呢，平均的费用大概每月$5,100，而辅助生活设施的费用大概每月$4,500，而养老院呢一年的平均成本呢是接近$100,000。那美国生活成本较高的地区的数字就会不止这个数了。如果你有一个相当健全的退休计划，譬如说你单身，你肯定要预先安排$200,000。如果你是已婚夫妇，最起码要预$400,000，用来去支付其中可能包括我们刚提到的养老院两年的住宿费用。另外也要考虑一个健康的储蓄账户，健康储蓄账户叫做 Health Saving Account， 简称叫做 HSA。 这个 Health Saving Account 是配备有高免税额的健康计划，它是可以给你为一些合格的医疗费用去预留一些税前的钱，其中就包括了从牙科的护理至到家庭健康的助理一切的费用。很多雇主亦都向员工提供这个健康储蓄账户，而对于那些没办法透过公司计划去参与这个项目的员工，例如在美国 Fidelity 还有这个 Schwab Charles Schwab 这两个经纪公司亦都提供这种类似的服务的。好多理财规划师是特别喜欢他们的，因为他们是不需要为捐款、投资的收入和用来去支付医疗费用的提款去进行额外的交税。如果你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自我保险，并且拥有最大的灵活度，而且你是属于那种手头比较宽松的中间群体，所以对于你来说考虑这个问题是特别有意义的。健康储蓄账户就等于是你的默认选项，而且很可能是你的最佳选项。还有可以利用我们的房屋资产，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投资，也都没有准备储蓄的资源，也都没有长期护理的这种想法，屋企呢就是大部分退休人士最应该关注的主要资产了。卖了你家屋，或者呢去 downsize 缩小你的居住面积，又或者呢去搬入一些有辅助生活设施的地方，这些都是资助长期护理的方法。首先搬迁去到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区呢，其实是一个好的方法的。在2023年的最新一项来自于 Vanguard 他们的研究就说呢，2019年搬了去住房价格比较低的地方，60岁以上的屋主呢，平均在房屋资产当中呢是可以拿到将近$100,000的。反向抵押贷款可以令到很多年长人士既可以利用到房产的资产，又可以令到自己在你间屋度去度过你的余生。所以对于那些已经是希望在自己屋企安享晚年，去到62岁或者以上的各位来讲，反向抵押贷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你一定要确保自己在间屋度会留3年或者以上。希望今天提供的资讯也都会对大家有参考，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大家就要具体请教你的理财规划专家。
Now you're listening to Go 潮生活 Passion for Fashion。
I must be dreaming 来两杯脱脂咖啡，来细听那里最多趣味，来让我带着你找最美味，那里怕未会知将高潮生活给你。
高潮生活，听过高潮所在。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想将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的应用程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多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